我们的时间，
在我们的时间里，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是你空中的好朋友，跟你一起照顾家人，享受幸福的教养时光。亲爱的朋友，你有玩手机游戏吗？也或者是你的家中有爱玩游戏的孩子？2024年被新华社称为中国首款 3A 游戏的黑神话悟空，我们称它为黑悟空，它在上市不到一个月，销售量就突破了2000万套。根据网络的调查，2024年这一款黑悟空游戏就缔造了90亿人民币的销售额，更带动了许多周边的工作机会还有商机。亲爱的好朋友，孩子玩手机会浪费许多的时间，你也是这样想的吗？今天我们请到了以前曾经在学校任职辅导多年的黄老师，他辅导过许多高中学生，帮助他们发掘自己的优势，选择适合的大学科系。而现在黄老师则是扩大辅导范围，在网络上开设了云端辅导室，希望可以用网络来照顾生活在网络上的学生们。同时他也是畅销书《别被平凡的学习历程耽误你非凡的人生》这本书的作者。今天我们就要请黄老师来分享宝贵的经验，主题是从黑神话悟空来看孩子应该玩游戏吗？黄老师你好。
晨曦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要来请教黄老师，现在手机游戏越来越多了，许多家中有初中或者是高中孩子的父母一看见孩子玩手机就觉得很担忧啊。那你提出不会玩游戏的孩子其实挺没有未来的，可以帮我们说说看你的看法吗？
我想要先来聊一聊，就是为什么大人跟小孩子在面对到游戏这件事情当中的时候，认知上面会蛮大的差异。大人很担心当孩子花很多时间玩手机，所以他可能就没有时间去读书，他没有时间去做别的事情，他会荒废到他的生活。但是其实你有想过你的孩子为什么会花时间在玩游戏，为什么会沉迷在里面？一个人要沉迷在一件事情上面，我相信大多时候是因为他在这个领域他得到了成就感。很多时候现在我们的手机里面它会有一些像所谓的排名啊，它可能有一些连线这样子，它可能够透过你在玩这些游戏的过程当中，你在可以展现你的过人的才华。你知道我们手机游戏的机制啊，它大部分的游戏公司后面都会有个心理团队，这个心理团队它的专业就是目标就是要让你手机成瘾。可是我们这种大人，我们这种一般的家人，我们对于手机防止手机成瘾这件事情我们是外行，所以我们能做就是一昧的禁止。可是你知道这些心理团队他们怎么样去透过这个机制让孩子沉迷？我们只要登录就可以领奖励，逢年过节可能还给你抽个奖，你今天达到了一个排名，他就会在你头上出现国服前十。哇，你什么时候能够拿到你在这个县市当中拿到前几名的名次？你从来没有过。可是在一个孩子他的生活当中，你每天去上学有奖励吗？没有。你今天进去的时候你可能还会遭受到一些欺负，你今天在学校当中学校要派人出去比赛可能永远轮不到你，你永远没有机会拿到全县第一名，拿到全国第一名这样的一个职务。其实我自己虽然我不是常常在玩手机游戏，但我自己有在玩一款叫灌篮高手的游戏，就是打这个游戏它是连线对战的。有一次我打到港澳台3个地区前10名，它上面就给我秀出我是港澳台前10名， 哦，那时候我很得意，我拿给我老婆看，你看我是港澳台前十名，欸，那个动力它会让我就是得到一个成就感，尤其男生他很需要这个部分的激励，所以他在这里面他会想到，啊，我就继续投入，因为人家会觉得我很强。可是在游戏世界当中很厉害，他在现实生活中他可能没办法跟别人互动啊，没办法跟人家聊天。我觉得我们并不是说玩游戏是好或不好，我觉得这件事情它其实有太多面向可以谈了。你的孩子为什么他会沉迷在当中，是不是因为他在家庭里面他在现实当中他得不到成就感，如果说今天他在网络世界他在游戏世界里面可以得到成就感，那这些部分有没有可能把它复制，把这个舞台复制出来啊？譬如说像我打那个灌篮高手，打打篮球的，我可不可以把这个舞台复制在现实生活中的篮球场，我每天花一个小时打游戏，打篮球游戏，我可不可以也在接下来当中我也花在现实当中我也花一个小时去练习，我觉得他应该就会得到同等的效果。所以我们要把虚拟的世界搬到现实当中。他的孩子就是沉迷在玩线上游戏，这个爸爸哇很厉害耶，因为妈妈就是禁止不要玩，然后爸爸很厉害，爸爸就跳进去跟他们一起玩好玩，然后他们就在，他们明明就坐在旁边，可是他们都要透过耳机连麦讲话。在这里面当中，爸爸他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当中就变得很好，孩子那在里面呢，孩子他的有些状况问题也可以，爸爸也可以随时掌握。所以时间到了一段时间之后，在一段时间这个孩子长大了，他有他的任务了，所以他可能不再玩这个游戏了。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面，哦，爸爸做了一个很好的陪伴动作。我觉得我们可能有时候会习惯就是太快看到结果阻止，哦，不要做这件事情，但是其实我觉得花时间陪伴，没有一定要家长玩啦，但是能够去陪伴孩子，他可以在现阶段他玩什么了解一下，不要让孩子觉得说我跟你讲你都不懂。那再来，为什么我会认为说不会玩游戏的孩子没有什么未来，我觉得好原因是因为你可以发现现在为什么游戏越来越多，游戏的产业现在全世界游戏的产业它等于电影加音乐两倍的总和，当电影加音乐乘以二才等于游戏的产值，你就知道有多少人要玩这个东西，那它就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嘛。今天当中在设计游戏里面它有好多面向，比如说我要制作一款游戏，它可能需要写程式，我今天里面当中我可能需要有一些游戏的设计，所以它里面可能需要一些美学的设计，我今天当中我可能还需要玩家心理的了解，我要知道每一个玩家他们的机制是什么，他们心里面然后期待是什么，所以我可能要一些心理学的部分，这些里面它其实是透过一个产业当中来连串联不同的科系。那像刚刚其实我们前面陈曦有提到这个黑神话悟空，这个三 A 大作里面它里面有相当多的艺术成分、哲学成分，你看美术跟哲学甚至是文学，这三个都是我们眼中看起来最不值钱的科系啊。可是今天为什么这款游戏它可以卖得这么好，我认为很大程度就是在它漂亮的山水画美术的部分，在它的文学的素养，在它的哲学的思维里面，在它的游戏里面当中能够很好的去传递这个文化。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面，然后它我们可以透过游戏的部分，然后去让我们的孩子可以去找到它可以发展的一个产业项目，是蛮不错的。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是你空中的好朋友，跟你一起照顾家人，享受幸福的教养时光。亲爱的好朋友，今天我们聊到孩子沉迷游戏的话题，这个部分做父母的一定常常会担心孩子是不是花太多时间在电脑或是手机上呢，这样是不是浪费生命啊？甚至也害怕他因此和社会脱节。听到这里，你会不会也有感同身受，点头如捣蒜呢？当孩子出现沉溺手机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先急着责怪孩子，因为 游戏会吸引孩子，有可能是因为游戏能够带给他成就感，特别是男孩子，在游戏里破关，升级，他会觉得我做得到，我很厉害。可是在现实的生活中，孩子却很少有机会被看见或被肯定。这就是为什么游戏对孩子来说变得那么重要。父母可以试着放慢脚步，先和孩子聊聊，而不是急着说你不要玩了。让我们试着去了解在游戏里面孩子他到底喜欢什么，看看是孩子他是喜欢带领队伍呢，还是他喜欢设计角色。当我们愿意进入孩子的世界，去欣赏他在游戏里面展现的优点，我们就能够帮助他把这一份成就感转移到真实的生活。比如说，如果孩子在游戏里面喜欢当队长，那么在现实里面，我们是不是能够鼓励他担任班上的小组长，或者是在团队里试着来带活动？当孩子发现，原来我在真实生活里面也能被肯定，他就更容易会把时间还有精力给拉回来。而且别忘了，游戏并不是单纯的娱乐，它背后是一个很庞大的产业，全世界游戏的产值甚至已经超过电影还有音乐的总和。这代表这个游戏产业需要很多专业的人才，像是设计呀、美术、动画、程式的编写，甚至心理学还有行销，它全部都能应用在其中。这让我想到我们家的孩子很喜欢玩的一款游戏，叫做麦块，也有人称它为我的世界。这一款红遍全球的游戏，它的创办人是一位名为马库斯·博松的瑞典人。他小时候也是一个很爱玩电玩，从七岁开始接触写程式的孩子。很多人觉得他沉迷游戏，可是啊，他没有被这样的标签限制住，而是把对游戏的热情他转换成了创意耶。最后他设计出了麦块，不但在全球拥有上亿的玩家加入，也让自己成为非常成功的创业家。亲爱的好朋友，孩子爱玩游戏，我们可以想一想，或许只是因为他正在寻找被肯定的方式。当我们愿意多一点理解，多一点鼓励，而不是急着禁止，试试看带着这样的热情陪伴带领孩子在现实生活里也找到新的动力。下一次当好朋友看见孩子在玩游戏的时候，我们试着先给自己一个深呼吸，然后试试看能否走进孩子的世界。因为你会发现，游戏背后藏着的可能不只是荧幕上的分数，而是孩子渴望被理解、被肯定的心。晨曦祝福好朋友能够成为孩子最稳定的后盾，陪着他们把热情转化成力量。我们的时间，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